会再次回到新加坡，来一个简短的休息，同时也能够参加昨天晚上班丹加一堂的30周年。那这一次呢，有机会接受黄传道的邀请，来跟大家一起证道，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大家。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今天下午呢，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呢，就是两种选择，两种人生，两种选择，两种人生。好，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读一篇感言，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神的仆人所写的一篇感受。我带给大家先来念，然后我们再来思想神的话。他说，在这个唯物主义的年代，在这个金钱挂帅的社会，大家都在讲金，极少人和你讲心。你是成功或是失败，就是看你的表现和你所拥有的物质。你去求职，就是你去找工作，先要预备好一份履历表，详细列上你的学历、才能、经验和你过去杰出的表现。他们要看你是否聪明，是否有干劲，是否能带给他们利益。他们不会在意你的心是否诚实、清洁。你可以是一个歪曲的人、奸诈的人，都不要紧，只要你能为他们赚钱，你对他们就有价值。他们会对你百般奉承，好话说尽，他们会用股份、红利、高薪位留住你。但且慢欢喜，若是你的业绩下跌，或者后来出现一个比你出色的强手，他们会对你的脸色、态度和语气就不如从前了。这是世界的现象，也一样是基督教的现象。追求在人前的表现、成功、发达，用外面的庞大来吸引人，以外貌来看事、论事，极少有人注意心。有一次，一位姐妹在看电视上讲道的传道人，你知道在一些电视上有一些 evangelist, TV evangelist, 就是传道人在讲的，在这个电视上讲道。一位姐妹在电视上看到讲道的传道人，看得入神。突然她转过头来问我，她这么会讲，这么有能力，讲的时候又会哭，她一定是神忠心的仆人，你说是不是？这个传道人说，他就写，我笑笑，没有说话。我没有说话不表示我同意，也不表示我同意，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那一个传道人，他真实的情形只有神知道。但我当时呢，却有一种很悲哀的感觉。如果单凭人的口才，人讲道的时候会哭，去认定他是神忠心的仆人，这种属灵的认识和判断是相当有问题的。然而这样的凭外貌认人的基督徒几乎处处都是。大家看重的不是心，是表现。只要有一些口才，有一些特殊的恩赐，有一些工作的果效，就会使大家着迷。我这样说，如果使你感受到冒犯，请原谅我，但我说的是诚实话。两个传道人同时来到，一个很会发表，有神奇的能力，又有风度气派，我们一看就欢喜。另一个表现平平，他长得貌不惊人，很自然我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不需要去碰一碰他的心，我们立刻就下了断案。我一点也不敢轻看恩赐，我尊重圣灵赐下的每一种恩赐， 我们侍奉神，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彼此配搭，恩赐是绝不可少的。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恩赐不等于生命，大的恩赐，大的表现，不等于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心。参孙在十四纪里面，参孙在他的时代是最有名的，他的恩赐，他的能力、战绩和威望无人能及，他会受到人的欣赏、羡慕甚至崇拜，但是他却是一个被情欲捆绑、被情欲出卖、被情欲毁坏的人。民数记里面有一个巴兰，巴兰的口才可说是超人一等，神的话出口成诗，但他却是一个贪心的人，最后因为财、因为钱财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的一生是好是坏，是成功是失败，绝对不是因为根据他的恩赐，而是根据他的心。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来的。箴言书第四章里面，第四章四十二、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你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你的心如何，将决定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言语，也决定你所做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到有一些大有恩赐的人，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起因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有一天在那日子审判的时候，有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两种的心，两种的结局。这个传道人他继续的说，我想到我自己，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天生怕羞，要我站在了面前讲道讲话会使我怕得发抖，但我十八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之后，一下子被圣灵领到，领受了恩赐，到处讲道，带领聚会，为人安守，得到许多人的称赞。然而我里面的情形如何，我最清楚，我是有恩赐，我在人面前有表现，我里面的生命却是和我外面的恩赐相差了一大截。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长的时间，神用了长的时间来磨练我们，造就我们，他一切的工作是从我们心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看我们的心。神看一个人真正的成就和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在于他有一颗清洁的心和有一颗合乎神心意的心。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我们的心到底如何。我们人是常常看外貌，不是吗？所以你今天你可以看见，当你很多的这些站柜台的，或者你要去找一份工作的，特别需要在人面前现眼的，如果你没有一个高度，如果你没有一点的姿色，很多时候人家看到你就已经怎么样，马上就把你淘汰出去了，承认不承认？特别现在的电视节目，新加坡引进，不单是香港的，特别是台湾的，有很多怎么样，这些综艺节目啊等等，我告诉你，整个吹捧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外貌。最近有一个超级流行歌曲啊，叫做摇滚乐流行乐的歌王，他从一个黑的变成白的，知道吧？他鼻子原来是黑人的，那个鼻子是扁扁的胖啊，后来他挺尖的，后来到最后最近死了之后，他鼻子是怎么样，比女人的鼻子还要漂亮。 他今天会发生什么？今天可能这些人要找那个医生的麻烦，但是你不晓得他身体这个脸上和这个肤色的变色，不晓得他在身体里面打了多少种药。这几十年来，他要的是什么？外貌。无可否认的，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他的高瘦啊、高矮、胖瘦，我马上就给那个人打了分数。的确是那样，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看一个人真正的成就和价值，在于他有一颗清洁的心，合乎他心意的心。因此今天下午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两种选择，两种的人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请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啊，这个不是倒下来的树啊，看起来好像是，这里是两条路，一条是宽的，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什么？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而引到永生的，去到永生路的，天堂了，上帝那里去，那一个门是什么？窄的。路呢？是小的。找着的人多不多？找着的人也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努力地进窄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两条路你要选择。你做怎样的选择，将会有怎样的结局。有一条路大家都在走，门很宽，路很大，很热闹，这是什么路？这是不信耶稣的路，这是不需要悔改的路，这是什么？不需要认罪，不需要离弃罪，不需要接受耶稣的路，就是这条路。耶稣说引到永生的，有一天真正让我们得到永生，真正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回到天父那里，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早遭的人小。请问信耶稣的人在你的场里面，信耶稣人多还是信耶稣人少？你们这几个约旦回来的撒哈的哈，撒哈信耶稣人多还是少？少。请问在你的家族里面，信耶稣的人多还是信耶稣人少？学生们，你学校里面全班里面信耶稣人多还是信耶稣人少？今天你到百货公司里面去，请问这上百人在这个逛这个百货公司，请问有多少个是基督徒？哇，有时候我告诉你，你看到人这么多，人潮汹涌，你自己是个基督徒，你说我走对了吗？有没有？你会觉得很孤单。有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基督徒就是稀稀两两几个，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呢？你相信你眼睛看见的呢？还是你相信圣经的话？圣经话怎么说？主耶稣的话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这里让我们看见你有两种的门，这两种的门带来两种的路，两条路。然后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两种的果树，两种的根基，两种的追求，两种的人生，会带来两种的结局。请来让我们看一看，然后让我来看看，有两条的路。我们从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两个人，我相信你们可能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和撒母耳记下，你们应该认识到两个人。我们今天这下午呢，要从这两个人来分析一下扫罗和大卫。两个王，两种心，两种的结局，有没有？请问这个是谁？这右边这个是谁？看不清楚啊，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表示你要戴眼镜了。左边那个是谁？左边那个是扫罗王，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是比人高一等，他是便雅悯派支派里面的。他的父亲，当他出来的时候，请问父亲叫扫罗去做什么？做什么？糟糕，圣经没有读熟。好，没有关系。今天下午讲了之后，我希望你们自己去读，你们就对这个段更清楚。 他们两个人呢，扫罗和大卫，他们的起点似乎相同，他们的出发点似乎一样。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以色列的王，扫罗是第一个人王，大卫是第二人王，他们都是王。他们都是先知撒母耳所高立的，知道吧？ OK， 他们都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是从一次威胁性的战争当中被神显明出来，都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造着面对灾难了，面对危机了，神把他们显明出来。哎，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慢慢的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带来完全不同的结局。两个人出身很相似，他们都得到相同的待遇在开始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扫罗后来被人厌弃，而大卫到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你们登家常常到约旦去啊，每一年都会到以色列去，对不对？你们到以色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请问有没有到大卫的坟墓？有没有？有没有？谁到过看过大卫的坟墓的？请举手。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不看大卫坟墓，你白走了。一定要去的。到底那个大卫的是不是在里面？我不知道。但是大家说这个是 David King David Tomb， 我们就怎么样啊？那个是游客一定必去的些地方。今天以色列所用的旗，那个大卫星旗，蓝色的，然后是大卫那个时代开始的。今天以色列最荣耀、最辉煌的就是大卫王朝。我告诉你，不是第一个王啊，而是第二个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扫罗王。我们来看看这个扫罗王。从扫罗和大卫他们两个人呢，其实是迥然不同的器皿。如果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一个属地，一个属天，一个属肉体，一个属灵，一个卑贱，一个尊贵，一个被神所废，一个被神永远的建立。Okay? 好，我们来看看 King Saul 这个扫罗王。扫罗的路是顺利的，平坦的，容易的，一生走，你可以看见他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到他却被神废弃了。他特别，你知道他扫罗在什么时候被废弃吗？我告诉你，不是到中间，不是他做王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后，不是，他总共做了四十年。你知道他在哪一年就被废弃了吗？第二年。但是你可以看见扫罗呢，却是被神废弃的，永远啊不能得不到永远的王位。这个大卫呢 ，King David， 你可以看见他写了很多的诗篇，诗篇里大部分都是大卫的哀求、大卫的祷告、大卫的唱诗、大卫的赞美、大卫里面他从心里面酸甜苦辣都在这个诗篇里面表达出来。他在诗篇第56篇还说。我几次啊、哦？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得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大卫的一生常常受到神的管教和熬炼，一生充满了苦难和眼泪。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人大卫，他一生却被神验中了，而且兴起了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你看在新约马太福音，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时候，你看见每当特别一个瞎子来看的时候，大卫的子孙啊，为什么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因为大卫的兴起开展了弥赛亚的国度。为什么不是扫罗的后代里面兴起弥赛亚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看看你。但是你可以看见大卫是弥赛亚从他而来，大卫的身上彰显了基督，满了天上的荣光，他得到的是永远的王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到他们的结局不同？什么原因？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才干，不是因为长相， 不是因为外貌，而是他们内心彻底的不同。扫罗王和大卫王之所以到后来的结局不一样，是因为内心彻彻底底的不相同。而神却告诉这个大卫，大卫这个王，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告诉这个扫罗，耶和华已经寻得，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说，上帝已经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的看旧约的话，特别在摩西五经，特别看生命记里的话，神的话一再的告诉我们，你没有遵从我的话，你没有遵从我的话。当摩西过去了之后，在约书亚记，神就告诉约书亚，你的仆人，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但是把这个神的话却马上告诉约书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什么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如果你看列王记上下，你看历代之上下，好王坏王不是我们百姓定的说得准，谁说得准呢？如果你要看这个列王记上下，谁是好王，是神的角度去看，不是看他经济的繁荣。有一些王经济带领的非常好，今天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国家，我们常常以他金融好不好，我们讲新加坡，哦，新加坡是四小龙，但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新加坡在神面前在什么地步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我们的外貌，看我们的学位，看我们的财产有多少，看我们的口才，看我们的才干，我们人都只是看到这些东西。那神不像人看人，神不是这样看的。神看我们的心里面，你看为什么神在这里撒母耳记上，为什么神说我要废弃你呢？你的王位不长久呢？因为我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你没有遵守我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什么原因使大卫被选立呢？是什么使扫罗一生落空呢？是什么使大卫一生有价值？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里面的重点。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要诀，那我们的一生就过得有意义，叫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没有浪费。否则的话，无论我们这一生多忙碌、多奔跑、多热心、多殷勤，我们依然是徒然的。不是看我们老板如何器重我们，不是看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今天房子有多大，我们开的汽车又怎么样，今天不是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而是我们今天要在很坦白的把我们心敞开，说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我如何，不管你是谁，包括我在内。我们常常问，要不要审查我自己，我今天我的人生，我是为谁活，我是为什么活，我今天在神面前我有没有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其实这个要诀就是内心呢，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已经这一段话里面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你可以看见《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记得新约的经文呢，新约的圣经常常是解说旧约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一段经文里面说什么呢？既然废弃了扫罗，你可以看见当在新约的时候，这段话。描述旧约里面关于扫罗和大卫的生平里面，就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既然废弃了扫罗，就选立了大卫做他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我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注意看，扫罗是一个没有对神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而大卫呢却是一个合神心的人。请问合神心意跟不合神心意的这个分水岭是什么？是什么？就是那一句话，后面那一句话，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为什么？凡事遵行我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去接受？有没有接受就看出我们有没有去听进去，我们有没有行出来，而不是说我们嘴巴也没有说多少，或者我们知识里面了解多少。神废弃扫罗选立大卫是因为心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下午要强调的是，我们从历史里面来看神怎样看人的心，我们今天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何。两种的心，我们来看扫罗和大卫的心。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个扫罗的心。为什么这只是什么驴？好，如果你对这个扫罗的出生和大卫的出生不太了解的话，那我们很快的看过去。好，当扫罗出现的时候，请问扫罗在做什么？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时候，扫罗出场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找驴，记得吗？爸爸找他的父亲有几头驴丢失了，这个扫罗被派去找驴。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没有汽车，没有巴士，没有火车，更没有地下铁，更没有飞机，所以驴呢在当时呢是很有价值的交通工具。扫罗的父亲丢了几匹驴，所以扫罗呢就上高山下低谷，满身大汗，气急败坏的四处跑，为了要找帮助父亲什么找驴。他的衣服我相信都湿透了，三天三夜找不到驴，好不失望，好不焦急，好懊恼。一开头我告诉你，你就看见他的心，扫罗的心是找驴 Donkey。 他为什么要去找撒母耳呢？你知道吗？你可以看见这个扫罗开始去找神的先知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找先知，找这个先知不是因为他要见神啊，不是他要找敬拜啊，他来找扫罗是因为什么？找那个撒母耳是找什么？求你帮我找驴。可以，你可以看见，在扫罗的思想里面，他只有尽快能够找到驴。亲爱的弟兄姐，你不要笑扫罗他在找驴，我们何尝不是一样呢？只是今天我们不找驴，我们找其他的。我们也忙忙碌碌的，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是为了得到地上的事物。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来教堂来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很多时候是因为病了啊，家里麻烦来了啊，我们不断的求神。如果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样，神啊，如果你祝福我的家庭，如果你看过我的生意，如果你保佑我赚更多的钱，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祝福我那个，你要满足我这个需要，你要给我这个快乐。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的时候是不是像扫罗一样呢？是不是那样？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常要打指标，我们盼望达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心真像扫罗那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奉献给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主了，事实上我们追逐的依然是地上的成功，把神的工作呢当作荣耀自己的事业，要做大，要知名度，要有地位。所以你可以看见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人拼命热心，就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官半职。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今天为什么我们来敬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热心的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今天愿意付出一些牺牲，我们是要换取人的认识、欣赏和掌声。如果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后悔，悔不当初，我为什么奉献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热心，如果这个教会不会当我，让我当执事，我亏。 I go to another church， 我去到另外一个教会。 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什么寻求神，是为什么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内心的动机，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一个人为什么寻求神，这内心的动机非常的要紧，因为他这个开始的时候决定你将来所走的路，也决定他这个器皿的性质是尊贵还是卑贱。那让我来看看大卫的心，请问大卫出场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大卫呢，他先放羊。大卫有牧者的心，为什么呢？神已经在扫罗做王第二年的时候已经废弃这个扫罗，然后上帝呢就差撒母耳去到耶西家大卫的父亲那里去找他。你知道吗？当时怎么样找呢？你知道吗？当这个撒母耳一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耶西啊欢欢喜喜的把儿子老大老二老三都排出来。当这个老大排出来的时候，撒母耳心里面讲说，哇，这个人真俊啊，真帅，帅哥。马上上帝的话马上就说，说什么？我没有选他。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记这个第十七章呢，在这第十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情况 ,OK, 这样的一个情况。扫罗这个大卫呢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打开圣经到撒母耳记上，很要紧 ,OK, 这个很要紧，我们要看看这个大卫的出生，我们就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请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先来看第十六章。当大卫出现的时候，他正在放羊。请看第十六章，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然厌弃，我已经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为什么还要悲伤呢？上帝责备这个撒母耳，你干嘛悲伤？我已经放弃他了，我已经抛弃他了。结果呢，上帝就吩咐撒母耳去要高立神心意的人。结果你可以看见呢，撒母耳呢就去伯利恒，第十六章四节，撒母耳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在那城里长老都战战兢兢来迎接他。撒母耳可是什么？耶和华的大先知和祭司啊，对吧？他们都问他说，平安吗？是第五节，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公会头吃鸡肉。撒母耳就去使耶西的众子自洁，请他来吃鸡肉。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这个老大 ,OK, 这耶西的这个大儿子，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就说应该是了。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一起来读，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的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的是，我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心，这不是我口里面所出的，而是什么？就从这里出来的。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常常看外貌，我们人常看地位，我们人常看金钱，我们人常看外表和知识学问，神不是这样看。然后第八节，耶西就叫亚比拿达就老二从撒母耳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稣又叫撒玛从撒母耳经过，神也告诉他说，我没有拣选他。然后最后呢，第十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然后撒母耳就对耶西这个父亲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哦，还有一个小的在做什么？放羊。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个大卫他当时上帝还没有拣选他之前，他已经有一个牧人的心，他已经是一个怎么样，很听话很顺服父亲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本身不在隐秘处来追求神，如果我们在平时的时候都没有好好去带人传福音，带人栽培人关心人，你想神有一天要 召你来做传道来做牧师的话，甭想，没有这回事。 有一个弟兄，他信主十几年了，他一心一意，他是个厨师，他一心一想啊，我要做传道，我要做传道。他以为说做传道在那个地方就高高在上，没有神的呼召，但是他平时不大跟人家说话，平时有没有不参加祷告会，平时里面他可以每天礼拜天或者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他把圣经放在他的餐厅里面，一直在那边读。但是问题是，不仅仅是你有没有读圣经，而是你的心，平时你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你的心是如何的去对待神的百姓，对待周围的人，理解我意思吗？ 再看下去，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就会看见神为什么拣选大卫。然后最后呢，你看第十二节，耶稣就打发叫他去，他这个大卫就来了。第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的油膏油在他诸兄当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愿意。 但终归最后呢，还是神看神要不要用你。如果神不用你的话，你毛遂自荐，你认为你自己多行，你越认为你自己行的话，你就更不行。注意听，我没有一个人行，没有一个人能行，非得要神给你机会不可。好，再看下去，撒母耳记上17章。后来你可以看见大卫他被膏抹之后，后来你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后来出现了，在第11章出现了一个 Goliath， 知道吧？哥利亚。啊，我记得讲到哥利亚的时候，我就想到啊，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恩宏，他一听到大卫的故事，他说我要做大卫。啊，开始的时候是放可能放糖果还是什么东西，在那个袜子里面。
慢慢的，他把高尔夫球放在袜子里面，然后就甩。但有一天，他甩，当，打到他头。我生怕巴不得他做大卫。好，哥利亚知道吧？好，我们看哥利亚。哥利亚在那骂阵的时候，这个耶西已经把他的儿子呢几个大儿子呢都差到这个扫罗那里去做军人了。有一天呢，父亲关心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就叫大卫怎么样？ 烤了几个饼，带了几个饼，还要给军长就去了，有没有？结果大卫去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哥哥们，你知道，在第十七章里面，第十七章第十一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哥利亚的话，都惊慌，极其害怕。OK， 第24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个人哥利亚，就逃跑，极其害怕。后来，26节。 大卫送这个饼去看看他哥哥们好不好的时候，记得是他父亲差他去的，他哥哥们以为他好管闲事。OK， 好，第26节，大卫就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个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样呢？”注意看，其他弟兄姐妹，看看以这个大卫每次说话的时候，他的口气是什么？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大卫很清楚。 好家伙，这是未受割礼的。当大卫讲说未受割礼，我是受割礼，表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是对上帝，我是上帝的子民来的。你不要小看这个割礼不割礼。大卫在这里讲的话里面带着属灵的深奥里面，他知道他是神的选民，他知道这些神的选民竟然在这些外邦未受割礼人之前备受欺负，怎么能够行呢？所以大卫。 来到面前，在这个问这个问题是为神在发热心，他不愿意看见神的家，他不愿意看见以色列神的选民被外邦假神的这个军队给怎么样给欺负。再看下去，百姓就照做先前的话告诉说，如果有人是有谁能够杀这个非利士人的话，啊，这个王呢要招他做驸马，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你看第28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的话，就向他发怒：“你下来做什么呢？” 你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谁呢？你看这个鸡当兵，但是他却什么？关心他家里的几只羊。他认为他弟弟来是怎么样？啊，我知道你骄傲的心和你心里的恶念，你下来是要怎么样？要看好戏的，要看征战的。他哥哥们何等的错！注意看29节，大卫说。
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英文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29节大卫说 Is there not a cause? 难道我来是没有原因吗？我们的 King James 是这样写的，你注意看 Is there not a cause? 大卫心里面知道，我算是爸爸差我来，即使我来是有原因的，是上帝要让我看见这些东西，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请问大卫这个时候知道不知道他要把哥利亚给杀了？我相信他不知道，但他相信神要使用他来成就奇妙的事情。他虽然不知道会怎样发生。亲爱的姐妹，我们的心怎样会让我们看属灵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愿意花很大的代价去传福音，你愿意放下你的工作或者什么事情来去怎样做宣教工作。如果你不看重灵魂的话，你说我请假，我好难得一年里面有这一两个星期，我应该去玩，我应该去海边，我应该去那里。但是你可以看见爱人灵魂的，他愿意怎样把这个机票钱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拿来去做宣教，来去支持一些福音的工作。你的心如何，从你的行为里面就显出来。我常常会做登嘉教会那个宣教那个爱灵魂的心，我感谢主。我相信神在你们心中慢慢的让人看见什么是有价值的。这非得要有什么有神的仆人啊领导来让我们去慢慢的看见属灵的事情。我们看见什么？难道大卫去看打仗吗？不是。再看下去，我做什么事情，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转身离开，向问别人去了。后来大卫终于要求，希望能够去向那个哥利亚宣战。大家说你太年轻，你不行。后来呢，终于扫罗召他进宫里面，要给他铠甲穿上。他穿上去了之后走不动，大卫马上就把他拆了，不需要。他就跑到怎么样河里面去找了什么多少个五个圆滑的石子。你知道这个圆滑的石子是在水里面冲了多少遍，已经石头已经变成圆圆的。我告诉你，神要用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怎么样来先预备和操练。就像这个石子经过这河水冲啊冲啊，在这石头对石头碰碰碰，很多的尖的东西。大卫为什么要找这个滑的？他其实应该找尖的，不是。大卫要让看见说，我征战的得胜不是因为尖的这些石头，而是神要使用我。再看下去，你就看见明白。OK， 第36节，然后大卫就告诉这个扫罗王说：“你的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36节，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然像永生的神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注意看大卫的口气，他一点都没有骄傲。他说我们是割礼的，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些未受割礼的人竟然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请问大卫的心里面是不是要表现我知道他自己，还是他为神的名发热心？他为谁的名发热心？为谁？为神。他担心，他怎么样忧虑，他担心怎么我们以色列当中竟然没有人能够兴起来抵抗这个非利士人这些仇敌吗？再看下去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在这里他是想靠自己的本事，他自己的机旋有本事吗？不是。他说我去，上帝过去我在做牧羊人的时候怎么样帮助我把狮子和熊杀了。请问大卫在这里说，我相信我的耶和华也能够帮助我把这个仇敌给杀了。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力量。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看见，我们要花时间的祷告，要花用神的话，我们要切切的依靠主来，在服侍在传福音各样事情上都要依靠主。大卫是这样的心。细看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见大卫的整个心态是什么。再看下去第42节，腓力士人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啊，容貌俊美。第45节，大卫对腓力士人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什么？一起来读，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阿们。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吗？他整个心是向着神的，他整个心是依靠神的，他整个心是什么？向着神，为了神的荣耀。他看见神的家受亏损，他看见神的这百姓军队里面这样的受侮辱，他心非常受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来到你面前，他骂你，你没关系，但如果他羞辱你的耶稣，羞辱上帝的名，你会不会里面很气？如果人家骂耶稣或者骂你的上帝，只要侮辱基督徒，你还无动于衷，跟他们一起没关系，你有问题，理解我意思吗？你一定要看着对着那个人说，你可以侮辱我，你可以说我不好，但是你不要侮辱我的信仰，你不要侮辱我所信号的耶稣，你不要侮辱我的神。一个真正在神面前得救恩爱主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一个祭邪的心。我们有没有？大卫有。大卫为神的名，为神的家，他有一颗热忱的心。好，再看下去，第47节，我们一起来读。OK， 是从46节到47节，我们一起来读。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之所以是大卫，因为他有一颗心是别人没有的，他那个心是处处从小在做牧人的时候就一直倚靠主，为神发热心，为神的荣耀他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的心。他有一颗遵守神心意的心，他的心是清洁的，他心是渴慕神的。如果你看诗篇的话，我的心像鹿渴慕溪水。我们有吗？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扫罗王写出一篇诗篇，你没有看见诗篇里面有扫罗的祷告，但是你去看见大卫却是另外一个新的人。所以现在我能够理解我的那个已故的院长杜祥辉牧师为什么他喜欢教我们诗篇，他最爱的人是大卫，只差他父亲没有，他自己没有给自己名叫做提摩，他叫提摩太，因为以前他有一个同工叫保罗，所以他跟那个保罗那个 contento， 他说我是保罗，所以你是提摩太。如果他早一点认识大卫的话，我相信他不叫做 Timothy Toe， 他叫做 David Toe。在他后来的一生里面，我告诉你，他非常的欣赏，非常的爱慕大卫，因为大卫所经历的苦难、逼迫等等这些东西，在我的院长里面他都经历过。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生命当中有苦难、有逼迫、经历有难处什么东西，你说感谢主，神啊，你要借助这苦难，借助这问题，你要造就我的心，主啊，我愿意顺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却常常说，主啊，不要这个难处啊，最好是什么顺顺利利。我们祷告里面都是什么坐车顺顺利利，工作顺顺利利，我的孩子顺顺利利，什么都顺顺利利。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常常祷告，主啊给我忍耐吗？但圣经说患难生什么？忍耐。你想忍耐不给你苦难学不到，理解我意思吗？真的是那样。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刚才我们已经看过这些经文，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大卫心里面最关心的是以色列，全世界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我所敬拜的耶和华是永生神，然后战争的胜败在乎耶和华。你可以看见每一个这个大卫所说的话里面都表现了大卫那个烫热的心，对耶和华发热心的那个心。我们有没有？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当大卫的父亲把七个哥哥在撒母经过的时候，我告诉你， 神告诉撒母耳，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却是看人心。所以今天成功不在于外面，别把失败的扫罗看作是成功。扫罗是一个大彻底失败的人，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拥有东西很多。如果你认为拥有很多的话，我告诉你，扫罗他拥有军队很多，国土很大，他拥有的财富这个很多，但是在神的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历史里面他是一个什么一无所有的人。扫罗被神废去不是因为他的外在，而是因为他没有合神心意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不要用你，神今天喜悦不喜悦你，就看你我的心啊。理解为是吗？怎么样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清洁的心，谦卑的心，一颗愿意遵行神合他心意的心。结论，一般人的眼光是以人的表现论成败，但这不是神的眼光。但偏偏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特别我们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里面，孩子从 kindergarten K1 K2 就怎么样，我们巴不得我们学校里面有什么有排名，没有排名这个学校不好，有没有？然后上了小学之后，马上我不现在我对中国新加坡教育不清楚了，请问到四年级还有没有分流 bilingual 还有什么 monolingual 有没有？没有了。哇，我告诉你，有一些孩子学习都跟得上，但有一些孩子可能他要小六才开窍。我们凭什么把人把他从这么小就把他分类？理解为是吗？你认为成绩很好的这些能够在 PSLE 里面搞很高分，那些 O level A level 考得很高分的人，他们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吗？这几个年轻人听到我这个话，哇，这很高兴的点头。大概你的成绩不好，我想。但是我告诉你没关系。今天你听到一个很好的信息，今天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学校的成绩，但是不少表示说我的成绩就不重要，我宁可你怎么样，成绩里面你已经最，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全 A， 能够拿到什么去 RI 去 Life Skills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如果你在学校里面应该考第一名的话，你努力的去考第一名。如果上帝给你的 IQ 是你应该考第十名的话，你的第十名就是你的第一名。理解我意思吗？我们要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你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说，我们关心你的灵性，我关心你的顺服，我关心你的 obedient， 我关心你怎么样灵命，你怎么样去爱弟兄姐妹，爱弟兄 爱这些学生们，你怎么样顺服你的父母，告诉他们说，我们更关心你的品格，你的生命胜过你的学习。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应该看重这些生命。如果教会里面没有道德，如果教会里面没有看重品格，请问学校里教导这些东西吗？伦理课程这些东西是没用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两条路我们要选择。你选择走外面的路，在人面前很成功，但是在上帝面前不成功是没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选择，你要走外面的路还是走里面的路，你要走向神忠心的路，清洁的路，还是在人面前被人称赞的路。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我们却常常愿意人称赞在人面前的表现。但是今天神让我们看见的是，神看一个人的成功和价值不是看他拥有多少，而是看他的心，我们的心如何。求主帮助我们，巴不得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弃掉扫罗的心，忙乱找驴子，外观外貌，但他心里面却没有神。大卫的心，他为了神的荣耀，你可以看见他连命都不要。大卫的心因为神的荣耀，他有机会杀扫罗，他不杀扫罗，因为我不敢得罪神，杀他的高高者。大卫有机会把他儿子给干掉，但他却躲避到深山里面去，免得百姓受灾害。请问今天我们所做的抉择，都实在的显示我们内心里面的光景。你可以骗得了人，但是你骗不了神。我们的心怎么样？
我们一起祷告。